这是澳洲价值2000万的别墅，
它是约等于推倒重建了。
丢7立方米的垃圾需要800刀。
对，这也就是一个户外草坪，
感觉可以练习射门。
这是澳洲价值9300万的别墅，
这一套就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了。推开这个全景窗，外面就是泳池，
难以想象睡在这张床上每天能有多爽。
这房子2000万澳元，怎么会这么多人来看？
这是澳洲价值2.5亿的别墅，
这其实是全澳大利亚房产最贵的地方了。
你在这里可以蒸桑拿、打台球，
还有一个私人影院。
景色是这个房子最大的特点，阳台直接面对的是悉尼歌剧院、海港大桥。看它的外墙像不像一个商场？
像那种现代博物馆。
国外普通人真的都能住上别墅吗？他们的生活状态和邻里关系是怎么样的？
谈感情可以，谈钱不行。
房子均价过亿的顶级富人区到底有多夸张？那求个赞，咱正片开始。第一套房子是我朋友正在翻新重建的老别墅，他曾经上学的时候在这住了好多年。
这边就属于北海滩。
观音 Temple， 观音寺，人傻了。
这里应该是华人，可能是1%
左右。那你们怎么一开始能选到一个华人比例这么低的地方？
便宜啊，当时还得国内卖4-5套房子才能这边买一套呀。它是约等于推倒重建了，也是我爸第一次完完全全参手自建房，很多东西还是不足嘛。这个对面是个电工，他们自己的房子也是挺有设计的。
他这个上面弄了好多光伏板，
对，矮的这套。
哦，矮的这套
啊，对对。
哦、okay ，这块地方平均的一个售价
格，北海滩这么大的区里面算中下，其实平均价格200到250其实就够了。但我爸这个建完的话，可能这个也得个400到450，毕竟这个地也有700多平，持有了这么久。
好大的地，
这算小的了，在悉尼轮上1000以下都不算地，1000以上才算哦，还行。
OK OK，
更新一条房价动态，在剪辑的过程中，隔壁1960年造的老房子以260万澳币，也就是1200万人民币的价格售出了。
其实我挺喜欢这套房子。它就是纯白的设计，那种地中海的风格，
感觉这个就有1000平了。
看这个围墙应该就有了。
那个房子它上面也有这个太阳能板。
澳洲是前段时间太阳能电还能卖钱，反卖给政府，而且政府会就是有补贴，大力推广你安装太阳能设备的。
你有感觉过就是当地人会歧视吗？
我说没有，肯定是自己骗自己。有遇到过，教育程度很低，他们是歧视所有人，无差别攻击，本地人也攻击，中东人也攻击，亚洲人也攻击，就是他们是谁都攻击。所以我觉得在澳洲的话，就是晚上尽量少出门，尽量离那种酒吧夜店远一点，其实会相对安全。他们很喜欢跟你打架，他们很享受那种刺激，因为他们可以拿着吹嘘，觉得我们今天又骚扰了个亚洲人，他胆子很小。
就你在这块区域待了多少年了？
大概有5年左右。
时隔了11年，你觉得变化大吗？
没有变化。住宅区的话，基本上不会什么变化。像好多房子几十年都没动工过。往里面走。这个水泥也是上周刚浇好的水泥，真的很麻烦，还得专门找人持证的，还得 council 审批一次，还有最终审批才给你通过。很离谱的是，讲水泥那个人跟我爸两个人手语沟通，双方就心念相通。Yes yes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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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 yes， 这还是很多垃圾。
丢垃圾是不是要花钱？
我们已经喊了7-8车，一车得800刀，
一车就要800刀。
对，那还是一个算最小的 size 了。而且我们最近还找了个垃圾回收站，垃圾回收站更贵，100公斤30刀算，但是我们一车装不了100公斤，他也按30刀算。这是车库，对。这门挺有艺术的，是吧？
这个是小客厅，一般外面客人过来的话，我们就在这边。
这儿是应该是客人的厕所。
这里倒反而是已经修缮好了，
60-70%吧，是能停2个车的车库。
这个是多功能的，可以当卧室，可以当书房。
这个挑高挺高的，
挑高3米多高。
这边就是一个大小厨房。
相当于外面是个西厨，里面中厨，而且它是迂回型的。你从这里走进来，你可以再穿出去。
这就是一个客厅，
这个通厅可以啊，采光面很多，
四面通，到时候还可以出去看看。二楼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个玻璃，
这个视野可以。最前面那些高楼是
北悉尼那边，就挨个房间来吧。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选的，自己定制的。澳洲其实对这种树木的保护是非常严格的，普通的这种树跟邻居沟通好的话，可能减个20%是 OK 的。像这种比较高的橡树的话，理论上是要跟政府审批的，不是说超过你的房子那只能直接剪，拿他们家水果可以剪，他们树枝可能小心一点，不然他们可能反而会告你。最喜欢的一个房间，它有个独立的卫浴，这是第二个有厕所的房间，这就是厕所。澳洲人特别喜欢浴缸，这种一年买了可能用不了几次。这个房间我觉得是第二次的房间，也没有独立的厕所。主卧房间，这是相当的大了。
啊，确实。
这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的衣帽间，现在还没通电，所以灯可能开不了。还有个小浴缸，这一块的小阳台，
嗯，
就你站在这儿的感觉。虽然咱没有海景，但咱有树景啊！你看，不都是树吗？
这样的房子在当地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种，
这个是比较普遍的。如果不是这个房子，就这些路边的看到房子，像这种200到250价位的话，我觉得是一般夫妻平均收入3、4年、4、5年，他们工资可能要10万左右，能去负担起这个房子。但是其实10万工资在小红书上是很平均工资啊，现实里的话其实可能也需要点时间。这其实是一个电动的沟啊，电通了它就能电动打开。但这就是泳池，其实这泳池还挺高的，应该有个1.6米。这个门当时没想过放这儿，那个是下去的地方。然后这里还有个小径可以通到前面，这边就能直通我们的小车库，这也就是一个户外草坪，都是我们自己买的草皮自己搭的，
感觉可以练习射门。
这应该是大径，
直通前院，
然后可以开始吐槽邻居了。澳洲的 fence 其实是双方持有的，就是你一半我一半，如果你要动工的话，我一定要问对方我能不能动工，我怎么动，我什么费用谁付。我们去年问他的话，他的态度说咱能动。这边是一个只有砖头的挡土墙，有个砖石，连个 fence 都没有，我们觉得很不安全嘛。邻居死活不同意给钱，但他一年前可能说得好好的，到头来我们这边自己添了很多费用。这个邻居就是说他是租客带的，非常在意他女儿的隐私，当时我们剃树啊建 fence 啊，他其实是不太同意的，加建的 fence 会比之前 fence 高，约谈了几次，他们最后是愿意一半一半的钱。
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居住权益非常看重，
他们对隐私看得很重要，对自己的生活空间看得很重要，他们每个人 care 的点不一样。他们这边其实在意光照，这个爷爷奶奶吗，他们一年前说好是五五开的，后来又变卦了，他们说自己可能不想掏钱，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建。怎么办呢？他们儿子过来联系我，我本来以为他儿子会把他们钱全部 cover 了，他儿子说这是我爸的房子跟我没关系。澳洲人把东西分得特别开，过了几天他儿子发个短信过来说他们愿意付一点点，5000他能掏600，其实 fence 上就花了10000多刀，就是我们自己全部 cover 的。但他们一年前都说 OK， 谈感情可以谈钱不行。换成我们是白人的话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对我们。
由于他还在建造的过程中，那在这得科普一下当地的人工到底有多贵。
人工成本的话，那最少是1磅以上的。
建这个的预算是在100万刀左右，然后50万刀是给了人工，
最少是50万。这个人工贵啊。
你怎么来到澳洲的？
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国家，我东南亚我也都跑过几个。你看我在非洲待就不安全。
非洲哪个城市啊？
刚果金啊。
刚果金啊，
哇，矿很多，很多中国人在那边。
那您现在在澳洲主要做什么工作？
主要做装修之类的，天天给他们卖那个鸡蛋去了。上次我听这个老宋说，他副省长都还到这儿来，他来了以后找不到活干，也是干工地。
然后我们要去第二套房源，这就是富人区的一个整体的街景了。前面这是一辆劳，哎，你看它的车牌是000，
可以搜一下它是谁
啊？能搜出来吗？
搜出来，
这么透明吗？
这都是一些公开信息，包括房子的房东是谁，我们都能搜得出来。它登记有公开的网站，
所以海外有很多房子你都能查到，比如这个明星住哪儿，
他老婆是谁，上一次的成交价是什么时候买，是否经过了翻新，整个这个房子的交易历史都很清楚。
这附近有学区房的概念吗？
这个地方它有比较好的私立学校。
那这个私立学校的费用大概是得多少？
它每一年都是有一个增长的阶梯制，5万澳币一年，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费。那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课外的活动啊，在这边一个孩子一年花10万澳币是轻轻松松的。这个区域内是以犹太人为主的，所以它的房价相对会比较高，
预计售价大概是在2000万一个亿人民币左右。
所以澳洲它只要是自住房就没有一些相关的，
举个例子，你一个人可以买10套房在澳大利亚，它没有买套数的限制，但是你只有一套房可以定义成自己住，那么剩下的9套房它政府就会定义成你是投资。那么投资里头，你的租金、你的房产的增值部分，它都会算成你的所得。但是呢，你为这个房子所付出的贷款呢、维修成本啊，它都算作是你的成本。
房子相当于变成公司，
像产品。
这套房子马上就要拍卖了，提前来看一眼。这个车库够大，就是个小坡度，底盘不能太低。邻居们也都是 house。在澳洲这样蓝领的工人，
15到20万澳币年收入是很正常的，而越老越吃香。
看一下窗外的景观呢，哦，这一套就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了，和邻居们比较近。Hello， 这是个小客厅，对着主路。这套房子的一个优势就是采光，它有非常多的天窗，然后所有的窗户基本上都落地窗。我 右边是它的一个主客厅，这边是看海景的。2000多澳元的房子，这么多人来看，这厨房，后面有个通向花园的门，哇！哦，这里可以通向他的泳池。一个小的健身房。这套新房子它的灯光照明系统就更亮堂。这应该是电梯，还没开。一个很小的酒窖，沿着这个楼梯到它的二楼。OK， 这是个小房间，然后这是带卫生间的次卧，装潢非常新啊。第三个次卧。
用材啊，看它这个板子整体质量就还不错。
澳洲的人工是数一数二的贵啊，所以这些装修应该花了不少钱。2000万澳币的售价，我感觉也有500万在这装修上。整体风格就像高档公寓一样。这个次卧的风景啊，这是主卧。难以想象睡在这张床上每天能有多爽，外面还有两个躺椅，景观泡澡位。这里我们可以走上屋顶，这屋顶啊全是光伏板子，包括那里。有个冷知识啊，像这些光伏板子咱国内是最便宜的，有太多企业进军这个市场，把价格已经完全打下来了。但在国外，这些光伏板子不管是安置费还是总成本都比咱国内高出好多倍。看一下这里的风景，现在天气好，对正前方能隐约看到悉尼歌剧院的头。大家给这个社区的居住环境打个分，如果是你们兜里有2000万澳币，会不会选择来住这里呢？很有意思，就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大家都来看一套房子，然后再过一个月就开始拍卖了。您预计大概这个拍卖价会到多少？
2000万左右到2300万左右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价钱。
大家可以在弹幕区里猜一下这套的最终拍卖价是多少钱。这期视频在你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有最终价格了，就是这么多。第三套别墅就在第二套的隔壁，但它的位置更好，完全就是一线海景。
这其实是全澳大利亚房产最贵的地方，可以看往年的历史数据， Beverly Hill 连续很多年它的房产的中位价都是排在第一位，你站的位置基本上就是顶级豪宅的位置了。
这个房子它总共是有4到5层，占地面积是820多平方米，它是这种水泥钢结构玻璃这种 structure。 它的这个设计师是叫做 Bruce Staffel， 看他所有的作品全部都是这种重钢结构，在2010年的时候是建好了，建造时间也花了3-4年。
从内装和外装看上去比较新的一套，
因为空气中间的酸碱度会比较好，它也没有太多的腐蚀，即便是你在这个海边，它这个房子的鬼气的状态是很好。
那我们现在进入相当于是它最高的这一层。
你记住一点，在澳大利亚你要看房，所有一线临水的这些房子你基本上进入的都是它的顶层，然后这个房子会沿着这个山坡一层一层的往下走，因为你离水是最低点嘛。你进来之后它旁边就是停车位，这一层相当于是一个玄关的这么一个概念，那边也有电梯，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往下走可以看一看。这个设计师的话采用了很多这种商业 commercial 的这种设计的感觉，就像这种金属的木帘，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隔断，相当于是一个楼梯扶手的这个功能。
就进入这个家有点像进入那些公共的艺术馆啊博物馆。
你想15年前了，它的这个设计理念其实也比较超前了。
我个人是挺喜欢这种比较有那种金属风啊。
这个房子这儿是一个半层，它就是一个书房，这个地方你可以改成你的健身房，或者说是一个你居家办公的地方。房子的外面呢，你是可以直接从楼梯走到水边去的，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普通房子后门。
Okay. 沿着往上走就是主道了，如果这个楼梯走下去的话
到水边。
一些储物空间，
这个房子价格大概目前是5500万到6000万澳币，就是它的
洗衣间。
你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它的一个次卧，次卧它也会带步入式的衣柜和卫生间，
还挺大的，看一下窗外景观。
其实整个澳大利亚，我觉得它的基础设施一些硬件条件的发展和完善程度，新旧程度确实不如中国。
这里也是个次卧，
也是带了步入式的卫生间。
这房子造完之后，它有对外出租过？
就自己一直住，就是你现在看见的这个状态，就是这个房东还在住的状态。为什么他约的是每个星期三或者星期六开放？那么这个时间房东提前把这个房子收拾干净，他离开，然后呢允许其他的人来看，然后等这个开放 open 结束了再回来。
真打开的话亮堂很多，
他带了一个小的阳台，他看隔壁的房子只能看到屋顶，这样子的邻里之间的隐私其实保护得很好，
都是一些设计的巧思。最重要的主卧空间，这是主卫，小的干湿分离的卫生间，可以猜一下它有多大哦。
就是这个卫生间其实感觉会很棒，就是当你在这边泡澡或者淋浴的时候，你面对的应该是澳洲最漂亮的景色。面宽大概会有5米宽的一个阳台，阳台直接面对的是悉尼歌剧院、海港大桥。
由于天气不太好，只能隐约的看到悉尼歌剧院。那在这里放一个更清晰的照片。
当你跨年观烟火的时候，这个景色就在你的面前，那这个房子的价值其实就在这儿。
那在这里活动的人群基本上都是当地比较有钱的，
应该是最有钱的部分的
对标，比如说上海的黄浦江的 S1。
对，
既可以看到浦东又可以看到浦西。
对对，而且这个房子的前面的话没有公开的那种沙滩，想一下如果说是那种公共的沙滩，有很多游客在你家面前，那么你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你还要把窗帘拉上，那你自己反而欣赏不到。而这个房子的话，这一片前面的沙滩和草地也就是4-5户共用，不会有人到前面来，相当于是卧室的这一层。往下走的话就是到了客厅部分，客厅这一部分和开放式的厨房的这种设计来讲的话，景色是这个房子最大的特点，所以他不希望有任何承重柱去隔断眼前的这个画。如果说晚上的时候你把其他的屋子的灯都关掉，你面前的这个窗外的景色就像一幅流动的画一样。在里侧的位置的话，你可以作为一个小的会议室办公的区域，隔断墙它是可以升起来，升起来之后就相当于是两侧隔断分开，
这是个超大的平层，都可以开董事会了，长得很夸张了。它基本上每个空间都是有这种可视化的隔断，空间本来就很大，你打通之后又会显得更大。你在这做饭完全没有那种压抑感，前方就是开阔的这个通厅，然后可以看着海景，就算往后面走又是个自家的露台，在外面呢也有一个专门 barbecue 的，看来确实是用过的。
当他在户外有烧烤活动的时候，这片玻璃夸直接推到墙里头隐藏起来，相当于厨房和外面打通，这样子有时候传递菜是不是很方便。甚至你这个区域都不需要先进入到你的房子里面来，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区域内，因为它旁边有楼梯，这个楼梯下去之后就是它的底层的泳池。看它的外墙像不像一个商场，
像那种现代博物馆。
这个平常是可以全部打开的，
它可以向外延展。沿着这个楼梯走下来就是它的地下空间，前面也是一个非常开阔的活动室，那有台球桌。这里是地下室的次卫，桑拿房。 还有个家庭影院。它这个地下室也有个小卧室，走进来像这样一个隐藏门。每一间卧室和它配的卫生间都非常大，然后外面是一个约10米长的泳池，泡澡的地方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房子也确实很漂亮。
哇哦，真的很漂亮。从外面看，你可能还不知道里面装修那么的现代化。然后这个房子现在折合人民币是
3亿多。
那您觉得这个房子它能成交吗？或者说会大概以什么价格成交？
啊，首先澳大利亚的房子一定会成交，因为澳洲是一个目前严重房源不足的这么一个情况。那么至于它的成交价的话，它根据时间利息，目前来讲的话，澳大利亚的是高利息时代，6%多的利息，3年前还有1.99%的利息。
哇，那差太多了。
所以差得很大。目前来讲，有一些房子它可能因为贷款压力的问题，它扛不住，它要卖掉。像这种房子的话，基本上是不会有贷款的。
在这里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当地独有的非常有趣的卖房机制。
澳洲的房子基本上卖的时候都是以拍卖的形式。
澳洲拍卖房的流程，买家们在支付完押金后就获得竞拍资格，他们会在公开检查日自行评估房屋状态，就像我们上一套看的一样。那在拍卖的当天会有全程录像的公开竞价流程，卖家拥有设定保留价的权利，如果竞拍未达到此价格，那拍卖可能终止或者转为私下谈判。如果当场成功落锤成交了，那最高出价者需要在当天签署合同并支付首付，通常为房价的10%到20%。大家觉得这种房屋销售的形式是利好买家还是卖家呢？那我感觉啊，只要现场无上头，买家的主动权还是挺高的，毕竟啊是存在捡漏的机会。
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您也是当地专门做 mansion sale 的？
对对对。
那一般买这个房子的群体啊，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买家画像呢？
如果是财富的话，那肯定是高净值人群了。净资产的话，基本上肯定是在1亿。澳币左右，
它远远比你想象的有钱很多。第一次有这个概念植入给我的时候，是一个朋友是在银行里面做的，他就说这个区域啊，这些老人家们银行里面有200-300万现钱放在一个固定账号还有活期账号，多少年不动的，数不胜数。
众所周知啊，澳洲地广人稀，再加上他们的政府福利补贴力度比较大，所以要找到居住环境像我之前拍的越南、韩国那样的贫民窟比较难。即使是在墨尔本的难民区，可能属于当地最穷的街道了，但也和美国、德国那样混乱危险的 gangster 街头不一样，当地人比想象的要友善很多，可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了。
但按照这个系列的往期惯例，还是得展示一下当地的贫民区。由于这次时间紧没来得及拍，那就借用一下外网博主的素材，他去拍到了一个比较混乱危险的街道，大概呢就是这个景象了。那边的住宅均价相对便宜，一套不到50万澳币。
那除了在视频中提到的澳洲那种独特的房屋拍卖形式，它还有一种独特的房屋类型 Granny Flat。那让我科普一下，这个 Granny Flat 也就是奶奶房、老人屋，它是给长辈在自家后院里造一个小型的独立养老房，通常也就40到100平，为的就是一起居住，方便照顾老人，但互相不影响，这点还是挺人性化的。最后呢，和业内的专业人士交流下来，我得知在海外做顶级的房产销售，他们的佣金收入真的是相当可观啊。
刚刚那个我们见到的老先生，他去年个人卖了40套房，平均用的周期是59天，然后卖的全都是东区的房子，全是豪宅。
他自己最终也住进了那样的海景大豪宅，真的是各行各业出人才啊。那这个系列的下条视频就是新加坡的房产对比，不得不说啊，那边的割裂感真的是非常强。感兴趣的朋友们不要忘了订阅，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